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拜登提名6位律师担任美国检察官。北京冬奥倒计时，美国会议员再提中国人权，呼吁调查 NBC。 马云事件仲未完，中纪委光明日报连发信号。中共推共同富裕，中国地方财政恐更恶化。香港清零付出沉重代价，民调指经济状况满意度大跌。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白宫星期三1月26号宣布，拜登总统提名了6名律师担任美国检察官。这个美国最高执法职位上的新团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提名人如果获得确认，将负责管理各地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据美联社报道，拜登提名的6名美国检察官将负责管理阿拉斯加、康乃狄格、蒙大拿、新罕布什尔、新墨西哥和犹他州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司法部的93名美国检察官负责各自地区的联邦刑事诉讼，他们可能是美国打击暴力犯罪工作的核心。拜登目前已提名43人担任此职，较早前的几个月，这些职位一直由代理美国检察官担任。6名新的提名人中，包括前联邦检察官艾弗里 Vanessa Avery， 他现在是康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高级律师，将担任那里的美国检察官。自2021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执法和公共保护司 Division of Enforcement and Public Protection 司长。他还担任过康州的助理美国检察官。如果得到国会的参议院确认，她将成为首位在康州担任美国检察官的非裔美国女性。拜登还提名长期担任联邦检察官的希金斯 Trina Higgins 担任犹他州美国检察官。如果获得确认，她将会是犹他州这个职位上的第一位女性。拜登的这项新提名正如他挑选内阁成员一样，体现了他追求任职人员多样化的特点。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下周即将登场，中国政府持续面临国际间对他在香港、新疆和西藏等地侵犯人权的指责和质疑。当奥运会成为全世界焦点时，这些人的故事亦应该是世界的焦点，美国共和党员说。与此同时，有共和党领袖致函负责转播赛事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要求就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奥委会对 NBC 赛程转播的影响进行调查。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 Rick Scott 星期一1月24号率领多位香港和新疆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要求各界持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现状。事实就是中共对西藏人、香港人和维吾尔穆斯林犯下可怕的人权侵犯。事实就是习总书记和中共在犯下种族灭绝和毁坏维吾尔人的家园。事实就是北京在继续系统性地摧毁香港的民主。我2019年在香港亲眼目睹了这一点，斯科特在记者会上说。曾在2019年9月香港爆发街头示威运动期间造访香港的斯科特参议员，时常在国会为中国人权发声。他在记者会上表示，我的目标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开始为人权挺身而出。现在这是一个机会，当奥运会成为全世界的中心焦点时，这些人的故事，他们所有人的故事，亦应该要是世界中心焦点。斯科特呼吁，要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是共产中国为那些罪行洗白和开启宣传机器，企图令世界忘却这个几咁邪恶的帝国。斯科特仲直接点名负责转播奥运赛事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要求该机构在转播北京冬奥期间加强报道揭露中国人权侵犯的情况。不过斯科特亦直言表示，悲哀的是我好怀疑他们会这样做。 美国国会对中国人权关注的压力亦连带影响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共和党领袖罗杰斯 Cathy Rogers 和委员会通讯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共和党领袖拉塔 Bob Latter 星期二致函负责转播奥运赛事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列举九大问题，要求该机构讲明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奥委会对其转播赛程是否有任何的影响力，同时要求 NBC 讲明在转播奥运赛事期间将如何报道中国的人权侵犯问题。今日中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杭州市委原书记周刚勇被伤害。在通报中说，周刚勇和资本勾连，支持资本无罪扩张，同时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防止资本无罪扩张，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似乎释放出某种信号。在中纪委国家监察网站对周刚勇的通报中说，他阳奉阴违，和资本勾连，支持资本无罪扩张，而且组织原则缺失，应私营企业要求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同时还违规干预插手市场经济，违法司法活动，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包、土地转让、税收返还等方面牟利，伙同亲属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搞家族式腐败。和中纪委通报形式呼应的是，中共官方在最新的反腐片《零容忍》中曾经透露，一间企业为周刚勇的弟弟周建勇的公司支付高到不合理的资金，周刚勇就帮助这间企业获取得两块廉价土地。央视没有提及这间企业的名字和细节。据美国之音22号报道，伦敦金融时报根据相关公开记录进行分析后认为，为周建勇公司出资的这间民企只有马云创立的网络金融公司蚂蚁集团旗下的一间公司。报道说，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3月蚂蚁集团子公司上海云音创投斥资170万元人民币收购了周建勇的优诚联合 14.3% 的股份，并获得一个董事会席位。后来云音创投又以140万元人民币收购了由周建勇控股的杭州地铁支付系统供应商杭铁优诚浙江科技有限公司 13.5% 的股份。伦敦金融时报说，在完成第二笔投资后不到一年，蚂蚁集团以每平方米5194元人民币的价格获得了杭州两块地皮，而这两块地皮所在地区的平均房价超过 4.5 万元每平方米。这几笔交易显然存在利益输送。美国之音在报道中认为，央视这一次播出零容忍反腐专题片显然对马云相当不利。中纪委国家监委对周刚勇的通报内容显然增加了这一种担忧。与此同时，中共党报光明日报在他的第六版发表文章，防止资本无罪扩张，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亦释放出某种信号。中共推行共同富裕政策，分析指出，中共地方政府长期背负沉重债务，财政亦捉襟见肘，共同富裕政策只会带给地方政府更大压力，地方财政将恐将更恶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为缩小中国贫富差距，解决中国教育、医疗和住房成本攀升等问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力推共同富裕，包括实施一系列监管行动，控制中国的民营教培业和房地产业，并承诺扩大公立教育服务和医疗保障，增加保障性住房供应、儿童保育和老年人护理服务等。上述社会公共服务的大部分成本由地方政府负担，带给原本债务就沉重的地方政府更大压力。中共官方数据显示，省、市、县级政府分别为中国的教育、 医疗同埋住房计划提供超过 80%、70%同埋60%嘅财政资金，其余部分由中央政府负担。对于共同富裕政策嘅可行性，研究中国经济嘅荣鼎集团 Rhodium Group 联合创办人 Daniel Rosen 表示，上述财政愿景根本行唔通，而且从地方政府嘅支付能力嚟睇，兑现所有承诺系唔现实噶。报道表示，目前中共官方仲未提供好多服务嘅具体细节，但经济学家预料呢笔账嘅规模将会大到惊人。路透社报道，中国2021年全年共计发行地方债7.48兆，创历史新高。从完成情况嚟睇，新增地方债发行超过4.2兆，完成限额嘅99%，其中一般债完成到98%，专项债完成到99%。香港仿效大陆防疫政策，采用动态清零下，香港民研最新调查显示，港人对经济状况满意率为-45%，大降两成。学者认为，坚持清零令到香港经济付出沉重代价。香港民研在1月17日至20日就民情指数进行调查，以电话访问1001名香港市民，结果显示，港人对现时政治、民生和经济状况的评价，最新满意度分别为24%、21%和17%，而满意净值就分别为-29%、-37%和-45%，都比一个月前显著下跌。其中经济状况的满意度降幅最大，高达21%。另外，对特区政府的信任程度，近五成人不信任，对特区政府满意程度有高达六成人不满意。香港民研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认为，就算过去两个星期中共病毒疫情严重，但却没有严重的重症病例，社会经济却付出了沉重代价，包括花农的心血付诸流水，还有做饮食业的朋友讲到这两个月整体损失达到80亿元的生意。上次讲过补习班补贴20000元只够给租金。他质疑清零只是为了贴近大陆，为了贴近大陆的目标而不考虑香港的社会特色。前油尖旺区议员李傲然分析指，香港早前对仓鼠下灭鼠令令公众哗然。他指政府在处理疫情以来都是以消灭源头为主，在对待动物的时候亦是一概以扑杀的方式处理，而澳门在处理仓鼠时就逐只检验，更见港府做事的方法不止。他并认为结果亦反映香港人对政府抗疫模式的不满，如强检围封、晚市禁堂食和关闭多个场所等，认为当局应该派发消费券和对个别场所作出援助。又预期香港经济将持续下滑，但当局却缺乏前瞻性政策救市，指市民对政府感到绝望。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